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梅勒最近觉得和先生查理好像越来越疏远。丈夫下班回家以后就坐到电视机前，一句话都不说。过去那个风趣浪漫的丈夫怎么不见了呢？梅勒心里好着急哦。梅勒和查理都是基督徒，结婚好几年，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儿。丈夫是一个成功的律师，工作很忙。梅勒觉得现在跟她丈夫的生活好像不太有交集，而且丈夫也不再和她分享她的内心世界。当她跟查理抱怨的时候，查理只是看着她，然后摇摇头。被冷落在一旁让梅勒很难过，而查理的一些生活习惯更是让她受不了。每天晚上，查理从客厅走向卧室的时候，他会一路走，一路脱衣服，然后就随手把衣服丢在走过的地方，接着再脱下袜子，把袜子像投篮一样丢向远方的洗衣篮。那么从半空中飞过的袜子总是掉在篮子的外面，然后查理就哈哈一笑。梅勒跟在后面帮他捡起散落一地的衣服，心里呢真是恨得牙痒痒的。梅勒觉得丈夫是个好人，要是能够去掉这些小缺点就更完美了。有一天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拿了一本本子，把查理全部的缺点都列出来。他想，当局者迷嘛，查理可能看不清自己的问题，他要借着纠正查理，让他变成一个更容易相处的好丈夫。他为这个点子兴奋得不得了，所以当天晚上查理下班的时候，梅勒就站在门边，急着要把本子上的清单念给他听。但是查理呢，从他旁边擦身而过，直接走向电视，根本就没兴趣。连着几天，梅勒都试着要把查理的缺点告诉他，不管他说的再大声再有理，查理一点都没有想要变，甚至关上耳朵相应不理。梅勒像是对空气说话。梅勒有点泄气，但是他想，有志者事竟成，再给我十年，我一定要让他改变。他的不满从低估变成讽刺，再变成生气。查理很困惑地问他，你为什么要一直挑我毛病呢？查理把自己更深地埋在客厅的电视机前面。梅勒看到情况越来越糟，想去看心理咨商，但是没有时间，到图书馆找婚姻的书也没有看到有帮助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有一天早上，他翻开圣经，有一句话跳了出来。圣经上说，家里有唠叨的妻子，就像是下大雨的时候，屋里在不停滴滴答答的漏雨。梅勒突然明白问题在哪里了，他才是那一个切断沟通的人。他的喋喋不休使得查理想要逃离他，而他的挑剔跟批评是查理对他的爱枯竭。他站在客厅的中央，大声地宣告，我要停止对查理唠叨，他让我再受不了，我也要接受，那就是他，我不要再试着改变他。梅勒终于了解，他永远没有办法改变查理，他只能改变他自己。当天晚上查理回家的时候，站在门口的梅勒告诉他他的决定。查理愣了愣，还是直接走向电视， 心里充满了怀疑。但是梅勒下定决心要改变，每一次她心里浮上对丈夫的不满，就用一句赞美取代那个即将脱口而出的唠叨。她把不批评、不指责、不抱怨几个字贴在冰箱上，一天看几回，努力改换自己原本负面的态度。她决定只说对查理有帮助的话。她并且每一天继续读圣经，她把神对婚姻的原则都抄写在本子上，反复地去思索，而且试着实行在她的生活里。神在圣经里说，不要含怒到日落。梅勒跟先生发生争执的时候，睡觉前一定和解，不带着怒气上床，然后隔天再平心静气地细谈，事情往往就迎刃而解。神也在圣经里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梅勒发现，很多时候不在于他说什么，而是他怎么说。而柔和跟尊重的说话方式，让他的先生更愿意向他开放。慢慢的，查理在梅勒眼前开始改变。他回家进门以后，不再走向电视，而是找梅勒说话。过去那个活泼风趣的丈夫又回来了。有一天，他们跟朋友去看球赛，查理当着大家的面，热情地搂着她，像是个在恋爱中的男人。朋友就很好奇地问梅勒，是什么让他们的婚姻起死回生？梅勒说，圣经是最好的婚姻指南。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索多玛城的罪恶滔天，恶贯满盈，闹得太无法无天了，所以上帝怕他影响了别的地方善良人民，就准备将他毁灭。
我的老伴儿，你每天晚上到城门口坐在那里做什么呢？今天晚上别去了，在家里陪我好不好？
每天晚上去城门坐是我的责任呢、
责任？对谁的责任？什么责任呢、
不要啰嗦，不要啰嗦。提到责任，可以这么说，是我自己派给自己的。每天我去迎接到这罪恶城市来的陌生人，保护他们，使他们不受到索多玛恶人的迫害。我是上帝的一个代表，有责任做这件事儿。我要走了，天一黑我就会回家的。
罗德坐在城门口的老位子上，一点也不知道大祸将临到本城跟全体人民。
来往河边泡水的人那么多，很少外来呀、那边两位好像是陌生人。对，
朋友你好啊，欢迎光临，你们是外地来的吗？
是的，欢迎之至啊，我叫罗德，如不见气，请到舍下过夜好吗？
多谢先生好意，但我们还是在街上过夜好了。
在街上过夜，那绝不行，太不安全了。
你说在街上过夜有危险呢？
我真不好意思说，但这是实情。太保流氓的青少年，甚至壮年人，专门在街上抢劫、强暴，甚至杀死外来客。我还是坚持请两位到我家过夜。
也好，罗德，我们就接受你的邀请了。
两位请跟我来啊。请进请进，请坐，随便坐啊。
罗德，你家很好啊，
还算舒适，我们很喜欢这里。
听你刚才在城门口说的话，好像这索多玛城里的人是邪恶的，对吗？
一点也不错。先生，夜间在外面很不安全，我想上帝用洪水毁掉的也不会比这些人更坏吧。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城里的人为什么比别处的人更坏呢？
这里的人无所事事，闲得什么事也不做，人最怕的就是生活懒散，游手好闲的产品就是犯罪作恶，还使人的头脑不灵，心灵堕落，这就是撒旦害人的陷阱。
哎，罗德，你听，门外是不是有人在闹事啊？
是啊，我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他们一定在城门口发现了你们，发现我把你们带到我家来，想来害你们。你们稍等一会儿，我出去设法阻止他们啊。
兄弟们，兄弟们，我求求你们别作孽了，好不好？
兄弟，说话，兄弟，哎，大家安静点，安静点，让我跟罗德说话，别吵，别吵啊！你罗德是法官吗？怎么敢说我们作孽呢？小心我们用更狠的手段来对付你。
对，小心点，
伙计们，听我的。
好，
罗德跟我们作对，他是以色列人。我们该用对付外来人的方法对付他。
对对对，大脸来，大脸
们冲进去，给他们来个五马分尸，好不好？
好。
罗德，快进来！我叫你们都瞎了眼。
你们有能力诅咒他们？我猜你们必定是天使，是上帝差来的吧？
是，罗德，我们是来毁灭索多玛的，因为这个城市的罪恶太深了。已传到耶和华上帝面前了。
要毁灭索多玛？
就像洪水以前，人们因邪恶都被毁灭了，照样索多玛也要被毁灭。但罗德，你不要怕，我们就要救出你跟愿逃命的家人。上帝要毁灭索多玛或地球上的人以前，必先警告他们，并给他们得救的机会。
我还有时间去找女儿和女婿警告他们吗？
你要去就赶快。
好，我马上去。
爸，你说索多玛要毁灭，哎呀，你太相信别人胡说八道了，太迷信胆小了。
索多玛的邪恶已超过了上天容忍的限度了。哎
呀，这根本是妖言惑众了。我看不出来有一点危险，样样事物跟多年来一样，索多玛怎么会毁灭嘛？
我求求你们，跟我离开索多玛逃命吧。
大好的索多玛不住，我们还能去哪里啊？
难道叫我们丢下一切财富去逃难？办不到，办不到的。岳父大人呐，你别受骗了吧。
罗德忧愁地回家见天使，报告女儿女婿的顽固不幸。天使马上叫罗德夫妻和两个未婚女儿快逃命。罗德还慢慢地磨，因为他舍不得这大好家业。天使捉住罗德和他妻子及两个女儿的手，领出城外。
逃命吧，逃命吧，不可以回头看，也不可以在平原上停留，免得你们被天火烧灭。
那天早上，当太阳刚升起的时候，索多玛城里的人仍然像往常一样开始一天的享乐生活，街上人来人往，或寻乐或买卖。罗德的女婿也在讥笑老岳父的胆小。不料灾祸突然到来，天使开始了毁城的任务。
我们必须加紧往前跑，回头看就没命了。
我不要离开索多玛，我女儿女婿还有亲朋好友都在城里，
还有一辈子的财产，我要回去，我的心全在城里，我要再看最后一眼啊！
啊，我的好太太，你为什么要回头看呢？还要眷恋你在索多玛的财物，你完了，变成一根盐柱子了。
硫磺火自天降下，索多玛的宫殿式房屋、庙宇、主家、花园、葡萄园、游乐场所全被烧毁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城如今变成了废墟，永不得重建，也永远没有人居住了。这是给后代最好的见解。上帝对恶人有最后的审判，那是千真万确，丝毫不差的。
听众朋友，接下来跟您谈的是陨石爆炸和考古学的重大研究。2018年，考古学界的重大发现发生在死海北部约旦境内的中高尔。美国三一西南大学考古学家菲利普·史欧法博士在美国东方研究学术年度会议上报告，他们发现了青铜器时代的索多玛俄摩拉城原址。史欧法博士团队历经13年的研究显示，青铜器时期的高傲寒满城在5000到4000多年前曾经灌溉方便农业兴旺，大约在4000年前的时候突然开始用土石建筑房子城墙，暗示了当时在强暴冲突当中自我保护的需要。但是一次毁灭性的灾难突然发生，高傲寒满城居然消失不说，附近地区竟然长达600多年不再有人占领居住农耕，令人费解。史欧法博士考古团队的研究报告重点如下：放射性碳测定灾难发生在3700年前，地点在高傲寒满城附近10公里处，方圆25公里，地形低洼，出土陶器碎片玻璃化的残骸外表含有锆石，该地区许多岩石已经结晶，显示灾难与高温有关。事发地区与外围土质比对研究，高傲寒满城附近土壤含盐量很高。灾难地区发现了谷粒大小的球状矿石，含有中东地区所没有的铂、钯元素。史欧法博士领导的7个大学考古团队研判，3700年前一个陨石撞击高傲寒满地区，造成死海海啸、盐水倒灌，导致此后600年土壤不能耕种，无人定居该地。高温促使陨石空炸，富含铂、钯元素的陨石碎片散落地区大到方圆25公里。同时，陨石是在低空爆炸，所以高温导致了该地陶土表面玻璃化、岩石结晶。由于灾难发生时间正是亚伯拉罕带着侄儿罗德迁居该地区的时候，所以史欧法博士下结论，青铜器时期的高傲寒满城，也就是今天约旦的中高尔，就是圣经记载的索多玛、俄摩拉二城的原址。因为考古团队的研究与发现完全能够佐证圣经对索多玛、俄摩拉二城毁灭过程的描述。下面请听圣经对于这次灾难的记载。 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的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俄摩拉和平原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这段记录是在圣经创世纪19章24到28节。史欧法博士率领 IMPACT 团队所得到的考古发现之前，古今读者很多人以为圣经里索多玛、俄摩拉事件的记载是个预言，是作者杜撰故事表其心智，然而故事本身并非事实，纯属虚构。史欧法博士和他的同工所得到的考古证据显示，圣经记载是对当时发生事件的真实描述，不是人为想象力的创作。圣经宣称，圣经是神通过圣灵感动神选召的人，把神要世人知道的事情写入圣经的。这是世人第一次知道神不喜悦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这个罪恶曾经发生在索多玛、俄摩拉二城。神通过圣经又向世人呼吁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能使愚人有智慧。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听众朋友，但愿这篇短文能够在您心里生出对圣经的信任，对神的敬畏与顺服，并且能够鼓励您相信耶稣。如果您信耶稣又遵行神的话语，悔改待人处事，这样您不但今生在世必有平安喜乐，将来您还有永生，会和众圣徒一起永远活在神的前面。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陨石爆炸和2018年考古学界的重大发现。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e starry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Oh, sisters, let's go down, let's go down, come on down. Oh, sisters, let's go down,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As I went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studying about that good old way, and who shall wear the robe and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Oh, brothers, let's go down, come on down. Oh, brothers, let's go down,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As I went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studying about that good old way, and who shall wear the starry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Oh, fathers, let's go down, come on down. Oh, fathers, let's go down,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As I went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studying about that good old way, and who shall wear the robe and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Oh, mothers, let's go down. Come on down, don't you want to go down? Come on, mothers, let's go down,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As I went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studying about that good old way, and who shall wear the starry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Oh, sinners, let's go down, let's go down, come on down. Oh, sinners, let's go down,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As I went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studying about that good old way, and who shall wear the robe and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2分钟的圣经，基督教的关键观念之一就是信心。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信心下定义，说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意思是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也许你听我讲这个，你的反应是，哇，那真不科学。不科学吗？难道你不相信爱吗？爱也是看不见的。你不相信风吗？你只能够看见风所影响的啊，树枝吹来吹去。基督徒看不见神，但是我们看得见神如何的影响我们的生命。是的，基督徒有信心，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欢迎您也相信我们的神。
常常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就知道，我们最珍惜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朋友。海伦你好，很感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非常高兴能来到生命之光，和各位听众分享我信主的经历。
如果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海伦，我也蛮有兴趣想要认识这位神，也许我们从客观的认识神的方法来讲，圣经这本书对于认识神会起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圣经是神默示的一本书，有不同的人跨度非常长时间写成的。圣经的话语就像圣经里面所说，它就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点都没错。我们可以听1000场的讲道，我们可以去拜访无数个有名的牧师，但是这一切都是从圣经神的话语而来。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只要你好好的去看圣经，你会得到很多的启示。我们不需要去 copy 哪个基督徒他的路径，因为神给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我相信神，如果有一天我能见到神，神会告诉我， Helen， 你走的路没有人能重复，我给你的永远没有人可以 copy。
是，
所以我相信神的话语，圣经是最重要的。
通过读圣经的话，我们能够明白神给我们的许多的启示，是这样的吗？
没错，对。
海伦，你通常你自己读圣经有一个固定的习惯吗？可以把您自己的现在读经的方法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我不是一个非常成熟属灵的基督徒，我也是一个有时候是一个非常不听话的小羊。我会坚持去看圣经，哪怕每一天看一句话， 都会给我很多的亮光。
嗯，
神的话语就像生命的源泉，它永不枯干，这一点我非常的坚信。那我会每天有时间，比如说有时候是在睡觉前，我会看一段经文。当我沮丧，当我痛苦的时候，也许圣经的话语不一定能够引起你有多大的兴趣，但是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跟我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越要翻开诗篇，每天去看。如果你看不下去的时候，你把它读出来。
嗯，
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有用。另外的话，除了看圣经，我从我信主一开始，我就开始写属灵日记。下个月18号是我，不是我的生日，我生日过了，但是是我受洗的日子，所以我今年是第12年，所以我很感恩在这12年。
海伦，那么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教会会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听众朋友他想认识神，那么他需要去教会吗？
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去教会。
为什么？
我们如果一个人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非常难的，我们需要身边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来鼓励，而且在教会我们需要被喂养，我们不是一个单独扛十字架的人，有耶稣陪我们，教会的生活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读经和祷告的时间，同时在走这条路灵里面的鼓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有固定的教会生活，这个是你要从一个比比的属灵生命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教会是分不开的。
圣经的话，我自己单独一个人读圣经，好，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都无所谓，可是如果要我去教会的话，我面对的是一群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对教会很陌生，教会是什么？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教会就是一个建筑物，
对，
大街小巷啊，看到一个尖顶的房子，一定里面就是一个教堂。教会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教会它不就是指一个建筑物，那个只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教会呢，是指我们弟兄姐妹，
就是基督徒吗？
就是基督徒，
所以人才是教会。
对，人才是教会，而且吧。是不是说你去了那一个建筑物，所谓的教堂建筑物，就耶稣就一定在那儿呢？我个人认为教会是由人组成的，耶稣因着你的信，耶稣就在你的里面，这个才是教会的最重要的精华。
所以那个信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信，你去到教堂去几百次也没用，是吗？
对，没有用。
海伦，今天中国社会变化很大很快，可能许多年轻的听众朋友因为工作或者是家庭责任，他可能不一定有时间去教会，或者是工作很累啊，或者学习累啊，他可能没有固定读圣经的习惯。年轻人要去寻求认识神的这个过程当中，似乎好像社会给了是一些阻力哈，不知道您对这样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勉励？
从我信主的过程，我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我发现现代的人要信主真的是好难呢，好多的拦阻哈。比如说星期天，也许有人说，哎呀，我好不容易才有一天的假，因为基本上大陆的工作时间就周一到周六，所以星期天好不容易有一天的假，就想睡个懒觉，要么就是有家庭生活，要么就是有 Facebook 要去更新，要么就是有 QQ， 反正好多好多博客，很多的拦阻。就是我们的生活质量越高，我们信神的可能性就越小。
没错。
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上忙忙碌碌一辈子，到最后是虚空的虚空。我曾经接到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忙了那么久 Facebook， 到最后我认为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很忙没错，但是我们忙有价值吗？这个是要我们要问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忙到一个心里没有平安，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增值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其实再忙你是可以有时间来参加聚会的，
海伦，你刚刚说我们在社会上有很多的追求，花了很多的精力时间投注进去，到头来很多人都有一种空虚的感觉。那么我们同样花时间去追求认识神，不论是读经或者去教会，不会有空虚的结果吗？
不会。我们说周三的时候，人生的这个精力和这个属灵的气息哦，会慢慢的减低，因为的繁杂的事情会让自己的老我越来越增长。去教会，我们可以把里面的一些污浊黑暗的东西和老我能够去掉，让自己重新的充电。其实这一天神是让我们要安息的，这一天是神给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来充电，面对下一个星期所遇到的困难，所以不会有空虚，只能使你越来越喜乐。并且我们一个星期的问题太多了，我们真的需要去带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求他给智慧给我们去处理。所以我不认为是个空虚。
是，海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把这样宝贵的人生的信仰的经历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非常感谢您。
也感谢您邀请我有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够请您回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好吗？
好，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位来自国内的基督徒海伦姐妹跟听众朋友分享她的信仰。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圣经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写给人的，神把一切跟我们生命有关系的事情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任何希望自己这一生能够好好生活，能够活得好，活得有意义，活得幸福的人，神的圣经给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为了鼓励听众朋友读圣经，我邀请一位很重视圣经的基督徒林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林弟兄您好。
何弟兄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访问。
谢谢，那是我的荣幸。
林弟兄，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高中电子科的教师。
我听许多的基督徒说过，他们在信耶稣之后性格也好，态度也好，都发生了改变，而且是越变越好。耶稣也在圣经里面说，信我的人会得到新生命，好不好？林弟兄，请您帮助听众朋友理解一下，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品格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信了耶稣之后，如果我们照着圣经上所说去做，我们在品德操守方面一定会越变越好。八个台阶，爬到越上面的人，越接近神的人，他的品德操守一定会越来越高尚。就是说，在信心、在德性、在知识、在节制、在忍耐、在谦敬，都会有长进，也会借由神的爱，让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越来越深及越来越广。由于品德操守的增长，我们自己的内心就会结出善果来。就如圣经所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有了结出的善果，神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就是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主受辱骂、逼迫和毁谤的人，这些人都会大大的受到神的祝福。
谢谢您，林弟兄，让我们听了以后对耶稣基督的确是有一种渴望。但愿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今后能够对于耶稣基督有更殷切的一种追求，好不好？请您通过自己的信仰的历程跟听众朋友谈一谈， 为什么一个人是需要读圣经的？读了圣经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读圣经的目的就是如这个提摩太后书3:16-17所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就是要叫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把圣经读好读熟，遵守神的教训，遵守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就会远离恶事。不然我们现在打开电视看，几乎新闻报道都是恶事，所以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会远离恶事。除此之外，我们也会走正义路，让我们在神的道路上不会偏左也不会偏右，就是只会往神的道路上走。除此之外，我们人生在世一定会有高有低，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有感到忧愁，所以读了圣经，我们的内心会获得平安。圣经上也教导我们，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谦卑，我们一定要知足常乐。读了圣经，我们知道圣经上所教导的就是神的爱，所以呢，我们把圣经读好，我们就会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多行善事。我们多行善事之后，我们就会更加的接近神，我们更加的接近神，亲近神，我们就会有得救的盼望，有了得救的盼望，我们最后就会得到永生的生命。以上就是我自己觉得说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多的好处。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来追求圣经，把圣经读透读熟，把它做到，我想你就会对神非常的感恩。
中国人也有很好的道德方面的教导，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读圣经呢？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宗教呢，基本上都是劝人为善，但是圣经这一本书最大的不同就是神差遣他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众人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也会为别人牺牲了他的自己，却没有为了众人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为了我们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他死后三日复活。其他的人为别人牺牲了他自己，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复活。所以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主耶稣基督复活，所以让我们有了得救的盼望，有了永生的盼望。这大概是我个人的见解。
林弟兄，今天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带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圣经的简介，谢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林弟兄为了鼓励听众朋友读圣经跟我们做的圣经的简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从信主以后，就不间断地去教会上成人主日学。我渐渐地知道，原来教会不但是我去跟其他弟兄姐妹敬拜神的地方，其实教会就是学校。我需要在这个学校里面来学习神的话，来认识神。我最近去学习了马太福音，得到的一些帮助，跟大家分享。我从马太福音4章那边魔鬼对耶稣的试探里面，我学到神的旨意是要耶稣一步一步的去上十字架，而魔鬼却诱惑他 用快速的方法、速成法、跳的方法，用别的方法来完成。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受苦，你可以很快的得到荣耀，你不用去上十字架，你能够用神迹让别人就接受你是这位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没有降服魔鬼的引诱，他等候神自己的方法，他依靠神，知道神要他得荣耀是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也需要学习等候神，我需要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跑在神的面前，而需要安静，更多的祷告，依靠主，等候他自己行事，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另外我也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看见魔鬼以人的身份出现。有时候我们受了一些打击，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要好的朋友伤害我们，或者我们亲爱的家人伤害我们，而是他们可能当时软弱被魔鬼利用而做了伤害我们的事，让我们很伤心。在这上面我就看见，其实不是我们的朋友或家人或弟兄姐妹是我们的敌人，其实是后面那个魔鬼在耸动，在利用他的一句话或一个行为想要来伤害我，所以我就能够比较容易原谅那伤害我的人，知道我的仇敌是魔鬼，并不是这个人。我从那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在人前做了见证，坚定了在旁边那个哀鲁女儿生病的那个父亲的信心，也给我很大的看见与鼓励。因为很多的时候我把主给我的恩典隐藏起来，觉得那是我跟神个人的事，别人也许不会有兴趣，但是这个例子解除了我的错误，知道我自己的见证也许使100个人没有兴趣，但是如果能帮助一个人，那就能荣耀神，能够建立那个人。感谢主，我知道要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必须与神保持一种亲密的那种的爱的关系，要活在神的话里。谢谢主，我每天清晨起床就先来祷告，来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帮助我的孩子灵修。现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他们灵修，等到他们大了，也许就不太愿意跟我一起，所以我感谢主，在孩子小的时候抓住了那样子的机会。我知道人不能以参加聚会代替与主单独交通的时间，因为只有主自己才能够成为我每日生活的力量。我感谢神给我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老师能够教导我，我一年一年的上成人主日学的课，让我更多的认识神。我知道我若要认识神，我必须要认识他的话。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幸福福音。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24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朋友，您是否已经相信耶稣了呢？或者您曾经考虑要相信耶稣吗？可能你一直听见许多人说什么信耶稣、讲耶稣，有一些人表示讨厌听到这些的东西，你虽不知道是什么，但为着跟别人认同，所以表示自己也讨厌，其实 你怎可能人说你也说讨厌一些自己所不了解的事物呢？不过今天有机会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信耶稣到底是什么。耶稣是真的使人讨厌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之神的儿子，他在高天看见世人犯罪灭亡，心里难过，甘愿降世救人。他在2000年前来到世界上，传道劝人悔改，并且医病赶鬼，帮助穷人。然而要拯救人类的灵魂脱离地狱永死的刑罚，他必须承担世人的罪而死。因为神早已定了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于是他被爱激动，一人接受了人类最残酷的十字架死刑，好代替人死，还去罪的工价。然而因为他本是生命的神，不被死永远的拘禁，所以他死后第三天就复活过来。他就这样胜过了死的权势和掌死权的魔鬼，因此能以拯救肯信服福音的人脱离罪和死亡。自古以来明白这道理的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被耶稣的爱改变过来，弃恶从善，成为光明快乐的人，组成快乐光明的家庭、社会、国家、时代。请看基督徒开化了非洲的黑暗森林，引导了千万落后的蛮族走向文明博爱的大道。基督徒在世界各地开办了最多的学校、孤儿院、老人院、医院、收容中心。基督教建立了人类道德博爱的根基。孙中山先生也是相信耶稣的，最早登陆月球的三位太空人都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愿您也相信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得着永生的救恩。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e perfect child they'd hoped for, now they cried for through the night. And the light of each new morning brings new struggles for the day. And the people passing by just look and quickly turn away. And they try to understand it, and they try so hard each day.When it seems they cannot bear it, they hear the Spirit say, If you only knew what Jesus has prepared for you, if you only knew what glory lies ahead, then your sorrows and your heartaches would simply fade away. And
and with angels you would celebrate if you only knew. A woman with four children has to do it all alone. She barely makes enough to give her family a home. And the stress and strain at times just seem to take her breath away. And the loneliness gets lonelier with every passing day. And she tries to understand it, and she tries so hard each day. When it seems she cannot bear it, she hears the Spirit say, if you only knew what Jesus has prepared for you, if you only knew what glory lies ahead, then your sorrows and your heartaches would simply fade away, and with angels you would celebrate. If you only knew what Jesus has prepared for you, if you only knew what glory lies ahead, then your sorrows and your heartaches would simply fade away, and with angels you would celebrate if you only knew.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